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路逢险处须回避，事到临头不自由。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开书以前呢演这么两句定场诗。要我说这首定场诗啊，哎，这前两句没什么道理，但是后两句呀，你看什么情况，也看你自己是什么人。假如说你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应当见义勇为。假如说这个世界上啊，任何一个人都不去见义勇为，哎，碰着坏事不敢管，是不是呢？你好像你自己没有什么忧愁了，但是呢，别人呢？所有人都不管别人，将来你有困难的时候谁管你呀？哎，如果没人管你了，那你就会真正的不自由了，是不是呢？自己的自由是通过帮助别人得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假如说你自己没这个能耐，非得去冲这个能耐梗，倒霉的也是你自个儿。而见义勇为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一定非得这样。当然了，哎，这首定场诗和本集的故事没有丝毫的关系，说书人只是跟大家伙分享分享。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啊，这个济公就在院当中呢烧香请韦陀，在那就喊呐，哎呀韦陀呀，你再不来更待何时。只听房上喊了一声，无神来也。那么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个人并非真的韦陀。那位说这人是谁？这个人乃是一位顶天立地惊天动地的英雄之子。这个英雄祖籍镇江府丹阳县人，姓赵呢，叫赵九州，有那么一个绰号叫一轮明月，东西南北中五路总镖头，娶了这个妻子呢叫梅氏，下边呢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呢取名赵斌。这赵斌呢天真烂漫，有点呢浑浊闷愣那种感觉。然后这孩子天天跟他父亲练拳，这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棍剪锤抓拐子流星扔得出去拽得回来的十八般兵刃也都练得差不多了。这位老英雄除了自己的儿子，还教了两个徒弟，大徒弟江西玉山县的镇八方杨林，二徒弟东路镖头上的一个小伙计叫尹世雄。那么单说呀，有那么一天，赵九州在病床上病了，赵九州觉得自己呢活的时间不长了，就把梅氏叫到跟前，哎，夫人呐，我要死了，我死之后千万别叫赵斌再保镖了，这孩子眼空自大狂傲无人呐，留下我自己的这个虚名传留后世吧。说完之后深闺那是去了啊。那么他们母子办理完这个丧事之后呢，剩下孤儿寡母虚度这个光阴。咱们再说这赵斌，赵斌每天游手好闲，但是呢他父亲给他积攒的这点家资也够他这个享受。但是赵斌尽管说是啊游手好闲，但他不挥霍。但不管怎么样，外边有那么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呢有一个叫秦元亮，他有一个绰号叫飞天火祖，还有一位马兆雄 人称立地瘟神。这两个人咱们书中代言都是绿林的豪杰。那么有那么一天呢，他们一起吃饭，秦元亮就说：赵贤弟，你可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吗？赵斌就说：小弟不知二位兄长做何买卖呀。哈哈哈哈哈，做什么买卖呀，我们都是贼，但是呢，我们可不是那种下贱的彩绘淫贼，我们专门啊讲究什么呢，偷富济贫，杀赃官，斩恶霸，除暴安良，专管天下不平之事呢。那么今天我们哥几个看到这个兄弟你身上这份能为，了不起，我们呢想拉你入伙，然后咱们一起行侠仗义，你看好吗？如果你同意，我这儿呢有这个夜行衣要送给你。说着呢打开了一个包裹，哎，递给了这个哎赵斌。赵斌那么一看呢，夜行人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赵斌呢就从这一天开始跟这两个人哪一天晚上哎都到别人家偷东西。但是呢咱实话实说啊，真是偷富济贫。那么这天呢，赵斌就把这个包裹呢落在了家中。这个梅氏打开一看是夜行衣。这梅氏不是一般的人呢，她是赵九州的妻子，那什么没见过呀。正看着呢，这个赵斌从外边就进来了。梅氏一见勃然大怒：好你个赵斌呐，你父亲保镖一辈子英明被你给荡尽了，你竟然敢做贼。好孩子，今天我一头撞死绝不活着。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说书人带上两句。这个梅氏夫人呢也就是古代人，要搁到现在，梅氏夫人犯了两大错误。第一个错误，她不能够呢查看孩子的隐私，你不能看人家这个包里面有什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按理说呢他应该呢相信自己的孩子，你不能这事儿一出来了马上就不相信孩子，你得问一问，旁敲侧击的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孩子能说出道理来，这个事儿做得对，鼓励他，这个事儿做得不对，引导他，不能孩子怎么做都不称家长的心意呢。刚才我说的这番话呀，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成年人可能还有另一套规则。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赵斌就说：娘啊，你老我不要生气呀，你不让孩子做贼，孩儿我就不做了。好啊，既然如此，你把这衣服烧了，刀你也给砸了。然后梅氏夫人心想啊，要在这儿住着还不行，得把他这个念头给他断了，把他那些朋友离着远一点，不然还得勾引他。然后呢，老太太想学这个孟母三迁，把家中的这些呢啊房产都给变卖了，拿着金银细软跟这个赵斌来到了京都临安城。那么租了一个房子，这房子在哪儿呢？青竹巷四条胡同里边有那么一个卖果子的，哎，这个王兴的房子。这赵斌 还是一天呢，没什么正事可做。王兴的母亲王老太太就说了：“哎呀，赵老太太呀，你为何不让你儿子做个买卖呢？在家闲着，这人都废了吗？坐吃山空哪行啊？”哎呀，他小的时候也没干过这些事儿，什么他也不懂啊。嘿，谁生下来什么都懂啊？我跟你说呀，这个让我儿子帮帮他，带带他，明儿个就到果子市，买点东西，操练操练，他也行呢。梅氏这么一想，哎，也对，就跟这个赵斌商量。那么这个赵斌呢，他也答应了。说到这儿啊，说是人还得带上两句。梅氏夫人这一点做的还行，跟这个赵斌商量。咱们有的父母，不管孩子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兴趣，哎，想走哪一条路，从小学到娶媳妇儿，哎，到中年买房，没有一件事儿他不给孩子呢铺好这条路，你就按我这条路走，一二三四，一点不许偏。孩子有什么兴趣啊？这个兴趣对，鼓励他；不对，引导他，对不对呢？你不能什么事都横加干涉。作为家长的，如果这个孩子呢没有成年，那么呢，你呀应该是引导他。如果这个孩子成人了，作为家长呢，我个人建议，您不要什么事都管，顶多呢给他提点参考建议，乐意听就听，不听歪道你自己走的，对不对？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第二天呢，还真就是拿了两吊钱，跟这个王兴呢到果子市买了这一点的北险。这王兴就说呀：“兄弟，你这个货呀买的便宜，你总得呀找个对半的利，赚两吊钱你才能卖呢，这样才合算呢。”那么赵斌吃完了饭，拿了个小筐，哎，见人他也不敢吆喝，走了几条路，几条胡同，大伙都以为他送礼的呢，他不像做买卖，也没人买。但是有的人那会吆喝，吆喝的老好了，我给大伙学一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进屋里瞧一瞧，进屋里看一看，真正的物有所值，真正的赔也少卖，你也不用问价，你也不用砍价，全场卖两块，拿啥买啥都两块，两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两块钱你买不了上当，拿啥啥便宜，买啥啥贱，两块钱全场卖两块。我还没学全呢，人这叫咬，赵斌他哪会呀？然后呢，这个赵斌直走到啊凤山街。这个凤山街的路北有一座大门，哎，是这个当官的，哎，人家门口有个大板凳。这个赵斌呢就把这个果筐放到了地上，然后呢坐在门首呆呆发愣瞅着果子。那么不大一会儿功夫呢，从里边出来一个员外把客人送走。要说这个员外啊，长得是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面如乌金纸，环眉阔目，姓郑啊，叫郑雄，人称铁面天王，本是世家，他是武进士出身，平时呢在家里边乐善好施，是见义勇为。那么今天呢把这客人送出去，一打眼儿就看到赵斌了。要说这个赵斌呢可不是普通的做买卖，一看他就能看出来一表非凡。但是赵斌坐那呆着，那个发呆。郑雄就问：“朋友，你在这做什么呢？”“
我卖果子。”“
卖多少钱？”
赵斌就说：“我两吊钱买的，四吊钱才卖呢。”“
哦，来呀，
到里边给他拿四吊钱。那么家人呢，赶紧到里边拿了四吊钱，把这筐呢抬屋去了。郑琼就说：“朋友，你没做过买卖？
哦，我今天头一回呀。”
然后呢，拿起了这个箩筐，把四吊钱回家了，告诉了母亲，还说自己赚了两吊钱，非常的高兴。到了第二天，还是同这个王兴上市，点名啊，他认准了就买两吊钱的北仙。然后呢，回家吃完饭，哎，提着个箩筐，别地他也不去，专门赶到凤山街正宅，把这箩筐往那一搁，就在那干等，守株待兔。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郑雄就出来了，天呢正好是晌午。赵斌就说：“你别走，我给你送果子来了。”啊，谁让你送来的？你拿进去，我不去卖了。呵呵，你愿意我不愿意，我不能天天给你两吊钱，对不对呀？
对呀。
这个郑雄一听乐了，呵呵，今天我留下了啊，明天你可别再来，你再来我也不要了啊。叫家人呢拿了四吊钱，哎，赵斌一听好丧气呀、啊，好不容易有个买主，嘿嘿，哎呀又没溜。然后自己呢拿着这个钱回家，从这一天开始呢就练这个小摊，然后可以说是呢有赔的时候有赚的时候。单说这一天，就在西湖的时候，看到有那么一个花花太岁叫王圣仙。这个人呢非常的霸道，
小娘子跟我回家吧。
看到人的少妇长女逛西湖，他就给抢回去。赵斌能管得了这个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打死了恶霸三条人命。那么济公呢正好赶上，就把他给救了，他拜这个济公为师。那么济公今天呢从这个李宅出来，正好呢碰到这个赵斌卖果子。和尚就说：“
呵呵，赵斌跟我喝酒去。”
赵斌跟和尚来到了酒馆，哎，站那喝酒，喝得差不离了。和尚就说：“
嘿嘿，今天给我当一回委托可好啊？”“
师傅，怎么当委托呀？”
那么济公呢就把李官员丢了五雷八卦天师符，然后呢落在了这个齐相府的花园隔天楼，让他去到这个事儿呢跟他说了一遍，然后呢让他办这个委托掩人耳目。赵斌就说：“
师傅，我不认识李官员的家，嘿嘿，我带你去。”
吃完饭以后给了钱，然后呢带着赵斌就直奔李宅的门口。来到门口以后呢，和尚就说了：“
嘿，你呀晚上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
赵斌呢点头答应，回到家中把这个事儿呢不敢隐瞒告诉了母亲：“
我师父济公叫我今天晚上去办委托。”
没事一听：“什么办委托？”“
我师父叫我呢到齐相府啊，给别人找这个五雷八卦天师符，让我冒充委托掩人耳目。”
梅氏夫人一听知道这个济公是好人呢，他如果是别人怎么也不可能让赵斌晚上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赵斌换好了衣服，带着一把菜刀，天骄出谷跳出墙外，噌就上了墙。为什么上墙？他不想让他母亲呢大半夜的出来关门，然后自己呢赶不了李宅，蹲在上房在暗中等候。
济公在下边喊：“唯夺不到，更待何时啊？”
这个赵斌呢，这才答应了一声：“无神来了。”
和尚就说：“老唯呀、啊，呵呵，你到齐相府隔天楼去，把五雷八卦天师符，你给取来，遵法旨。”
说完之后呢，噌，上了房，穿房越脊，噌噌噌噌噌噌，就来到了齐相府。然后他这么一看呢，齐相府这个花园可真大呀，哎，他不知哪一座楼屋是隔天楼。这真是水阁凉亭，楼台小树，自是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唰，跳到地上，声息皆无，到处找一找，找到东北角单有一所院子，是北房，暗五明三，东西呢各有配房。北房屋里边灯光闪闪，人影在那晃动。那么赵斌就来到了这个北房，用舌头点破窗棂纸，往里那么一看呢，里边有一张床，靠北墙呢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墙上一口单刀，桌上呢搁着蜡烛，两个人对面坐着喝茶。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靠东边有60开外的年纪，面皮微白，两道剑眉，一双三角眼，花白的胡须，头戴蓝绸丝楞巾，身穿蓝绸转花袍。西边这位有30来岁的样子，头戴青缎壮士帽，身穿青缎箭袖袍，腰系水火丝绦，闪披皂缎英雄大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听老人说：“赵氏，我把你抚养好了，所以叫你给我办件事儿。要是给我办好了，我给你100两银子，你拿着，天涯海角你就跑，绝不让你打得了人命官司。”那么说着呢，这个老者从怀中掏出了2封银子，放在了桌上，真是白花花。那壮士就说：“多蒙老丈之恩呐、啊，栽培之德，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甘霖不恭之罪。”哎，壮士，恭敬不如从命，你就收下了。然后呢，就见这位壮士把这个银子呢，哎，就收下了，揣在怀中，伸手摘下那挂在墙上的刀。跟老丈就说：“外面无论有什么动作，您千万别管，少时就会有人来见你。”说完之后往外就走。再看这个赵斌呢，把这个身子往下一缩，掩住身形，看到这位往前走，赵斌紧跟其后，心里边想：“嘿，这不定是上哪儿去杀人呢，我倒要跟着他瞧一瞧。”那么他定睛一看呢，这位往西走了，这个西边呢有2层院落，路西4扇绿屏风，门内呢有这个北房3间，这个灯光呢隐隐绰绰，好像里边呢有这个读书的声音。再看这个人提刀就进去了，赵斌点破窗棂纸往里一看，里面有这个一张八仙桌，还有呢2把椅子，椅子上面呢坐了一个文生公子，这个文生公子在那念书呢，旁边老家人在那伺候。那么这个人提刀进去了，把这个刀啪往桌上一扑：“你们主仆二人快说明来历，我特来结果你们的性命。”这公子和这个家人呢吓倒在地：“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你要是想问我们
是何来历如此这般的？
赵斌一听，气炸连肝肺，戳碎口中眼，拉出菜刀闯入室中要多管闲事。